感谢神，那我们每个礼拜这样的为许多的国家来祷告，主，我们看见很多国家能够信主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要为我们在台湾在这个土地可以自由的来信耶稣，甚至可以有机会传福音，我们都要很珍惜把握。在教会鼓励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见参与福音行动，希望小组可以借着幸福小组、幸福茶会、幸福列车各种的方式，把福音传给身边的人。那我们知道也很多人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有一些不好的经验，可能被拒绝，可能更多的遇到一些的状况呢，就打退堂鼓。在之前我听过翠柏的长辈有一个信主的奶奶，她曾经跟我说，她邀请邻居一样住在翠柏的长辈呢，到翠柏来参加主日聚会。但因为主日聚会好像我们刚才有收奉献的过程齁，那个没有信主的奶奶因为可能没有心理预备，那她就非常尴尬的拿了100块投入奉献袋里面，但是呢从此以后就不来了。那不止如此呢，这个邀请人来聚会的人呢，因为遇到这种状况，他就说，我以后也不要再邀别人来参加了。哇，我听到他这样的反应就觉得说，诶，怎么会矫枉过正呢？齁。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借着路加福音第八章的这个耶稣撒种的比喻来更多了解，其实呢不同的人他们呢对于真理，他们对于福音都有不同的反应。那我们呢先有这样的了解，就不用面对这些状况是不知所措，甚至反而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就先一起来念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4-15节的经文，我们一起同声诵读这段经文，一起来听。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极致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这段经文呢，我们看见是耶稣用比喻来跟当时的门徒跟百姓分享神的话。其实耶稣光是用比喻这个动作，我们就看见他是很用心的，因为呢，他就用当时的人呢非常能够日常所见的很多的人事物来表达圣经的真理，让人听了容易融会贯通。那这段经文呢，他自己讲到是撒种的比喻。我们看见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这个种子有落在四种不同的环境里面，而带来不同的结果。那耶稣在后面门徒问他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也有做解释。我们看见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就是圣经的真理。当这个种子在撒的时候落在不同的环境呢，就好像不同心灵的层次的人一样，那大家对真理的领受就会有不同的反应。接下来我们就透过这四个部分来了解人对神话语有什么不一样的反应。 第一种是这个种子落在路旁，哦，那他在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的五节和十二节有做这个说明，我们就再一次念这两节的经文，请。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那些，第十二节，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所以第一种种子所撒的地方呢，是在路旁。然后呢，在路旁，一方面它不是一个预备好的可以接受这个种子的地方，就是一个很随意的地方。那在路旁呢，就很容易受到各种的干扰，各种的影响，包括人会走过去就不断的践踏，那种子就没有机会长大。还有呢，甚至有天上的飞鸟会来吃了，所以这个提到第一种的环境状况。那这样的人呢，耶稣说是人听得到，随后魔鬼来就把他们的道夺走了，那就是讲到这样的人呢，他们的这个即便听到神的话，听到信这个真福音，但是他们没有开始发芽，开始对他的生命有产生一些影响。而且呢，这些人可能他们因为对这个真理并没有理解，那甚至与这些领受道的人呢，他们原来的一些认知跟想法有抵触，所以呢，当他们跟他们原来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拒绝了，或者是这些的道理，属灵的真理呢，他们就不接受了，就很容易有这样的状况。刚才举的翠伯长辈收奉献的例子，就是像这样子，不认识神的人看到，哇，那个有人拿着奉献袋走到我的面前，在他的想法里面就是说，诶，我没有理由为什么要把我的钱掏出来呢？好，对他来说奉献就是要掏钱。可是呢，对于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来讲，好像我们诗歌所唱的，不是给主乃是还主，这是一个蒙福的机会。好，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说，诶，奉献是一个非常蒙福的，是我们乐意做的。当然在第一种的环境里面背后呢，我们也提到有这个黑暗的权势。我们知道这个魔鬼撒旦呢，他就是跟神来对抗的，他就是要抵挡神的，所以他想尽办法不要让人认识神，更不要让人来接受耶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有些人听到刚听到福音，但是呢他可能遇到一些的状况，一些的压力，一些的意外，一些的困难的时候，他就不愿意继续的来认识神。因此呢，在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保罗有怎么样的教导。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四节，保罗有一个说明，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因此这边保罗也很清楚的说，这样的人呢，他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很多人我们听到我们认识一些人，他们可能生命也有很多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甚至也有人因为生病然后有人为他祷告，但是呢他就是不愿意认识神。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经文提到说，这等人呢，他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好，所以呢要知道，有些人他还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要为他们继续来祷告，求神帮助他们除去一切不幸的恶心。好，所以呢我们要为他们来守望。另一方面呢，当他们真的因为各种的原因然后不愿意继续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气馁。这是人们不同的一个状况当中的一个情形。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种情形，就是种子落在磐石上。我们就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的第六节还有十三节。第六节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请。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十三节，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 所以在这个第二种种子的所落的环境当中呢，他说好像落在磐石上，那我们知道那个磐石是非常硬的，所以也是不利种子继续的生长，虽然没有不见得是被飞鸟吃掉，不是被人踩到，但是呢即便是没有这个外力，但是呢它也是不容易扎根，不容易生长的。那这样的状况是有些人其实呢，他们一开始是接受到这个种子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可能也很开心也很喜欢，但是呢因为他们生命不容易继续的扎根，所以呢他们遇到这样的就算听到福音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就是遇到各种的环境的考验，然后呢可能是家人的反对，然后工作越来越忙，甚至呢这几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呢，很多人拦阻了，没办法来参加聚会，最后呢连教会都不参加了齁。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这个第二种状况，他虽然有接受了，可是呢没有生根，那很快的因着各种的环境呢，他们就没办法继续来接受。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4章12到13节，也提到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呢。我们来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4章12到13节，一起来请。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是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确会遇到一些不法的事，可能觉得不公平，不被尊重，然后你是被拒绝的等等的一些状况，在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气馁。那在我们追求神的路上呢，如果有这些的压力的时候呢，常常就会影响我们来接受耶稣，特别特别这些情形是在教会发生。好，我们就常常会容易呢，让我们对这个信仰产生疑惑，让我们对追求耶稣这件事情会打退堂鼓。但是在刚才马太福音的经文提到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好，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可以经得起考验。第三种种子的落在的环境呢，是落在荆棘里面，在路加福音8章的第7节和第14节有说明，我们也在一起念第7跟14节，一起来请。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所以呢我们看见第三种情形，第三种环境呢也是很容易发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有其他的人事物吸引我们更多的去关注，更多的去投入的时候，往往我们的生命没有让神的话更多的建造扎根，我们也会被吸引，会被影响。我们现在呢每个人人手一机，每个人都有手机 3C， 那大家也很容易上网，然后看很多网络的这些影片啊，或者是用手机做很多的事情，其实这些呢会影响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呢没有办法更专心来更多的亲近神。甚至呢有些人呢他可能还本来还固定参加主日，那但是呢一次两次朋友或是家人约我们在礼拜天出去游玩，去聚会，去欢乐一下，我就想说本来是主日应该是分别来亲近神的，当有一次两次三次，其实主日可能就变成偶尔为之了。好，不管是在现场甚至在线上的，对你来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拉力呢？在马太福音6章24节，耶稣也有对门徒有提醒，我们来念这段经文，请。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的意思就是财力，或者是追求这个属世的一个物质价值追求的部分。所以呢其实我们知道，当我们的生命追求属世的短暂的这个享受的时候呢，无形中也会把神放在比较后面的位置。我们领受这些的真理，并不是我们不可以有钱财，不可以有财富，不可以有这些物质享受，而是我们是不是太过看重，太过在乎，以至于会吸引我们的焦点。 我自己是很容易那个网络上瘾或者是三 C 上瘾的哈。曾经呢一阵一阵呢，我甚至会打那个手游，虽然是很简单的游戏，可是呢我就发现说哇，我是很容易上瘾的人。那甚至察觉呢，哎，当我里面就会有那个动机，会说哎，来玩一下吧，来玩一下吧。然后本来该读圣经的时间，该祷告的时间呢，哎，可是有那个里面的吸引力呢，就会让我选择去玩，而不是真的来到神面前。我相信对很多弟兄姐妹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四种环境，就是种子落在好土，在刚才所读的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八节跟第十五节，第八节和第十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请。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就应当听。”第十五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是的，我们看见呢，这个路加福音所提到的这样的种子落在好土里呢，那这个好土就是所谓有一个诚实善良的心齁，对神是渴慕的，对神是敞开的。当这个种子落，神的真理落在这样子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呢，他说当他愿意忍耐着结实的时候呢，就会长大百倍齁。同样的，在马可福音，在马太福音同样的经文呢，他甚至提到说会结实有30倍、60倍还有100倍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都是渴望我们的生命不断长大成熟，更多的有属灵的果子，包括福音的果子，待人信主，包括我们自己生命越来越成熟，越有耶稣的荣美，耶稣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呢，渴望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渴望自己的生命是成为好土的，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在人的当中，别人会不会因为你的生命而更多的认识耶稣，更多的期待说啊，成为基督徒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在刚才所读的撒种的比喻里面，落在好土里就好像是长大成熟的这样的结果。在约翰福音，耶稣也用葡萄树的比喻来特别提醒要跟神连结，得着属灵生命的养分。我们就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五节经文，一起来，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是的，在就在刚上个礼拜是洗礼的部分哈，很多人呢，我们知道他们对信耶稣就说啊，知道啦，要受洗，然后呢受洗完后好像就已经拿到入天国的门票了，是不是？但是实际上我们真的认识耶稣，知道受洗才是属灵生命最重要的开始而已哈，所以还要继续不断的领受神的话，神的真理的建造，不断的操练装备，服侍神，更多的敬拜神，参与聚会等等的，我们的生命跟神有更直接的连结，才会不断的领受这个生命属天的养分，然后不断的成长，并且要结果子。在我们刚才今天的见证影片当中，我们看见张俊宏弟兄呢，他呢在监狱当中，他看到有人写给他的这个以赛亚书的经文，还有听到牧者的祷告哈，他生命就被感动，很渴望，并且请家人为他预备圣经，那他自己也读神的话。后来呢，他出狱了，他就投入他自己的生命的志业，但是呢，也因此呢，他就把神忘记了，他就把神放在一边。但是感谢神，人会忘记，神不会忘记。在他生命的历程，遇到很大的打击的时候呢，他又再一次的因着身边的家人，还有不同的牧者呢，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因此呢，他又重回神的怀抱当中哈。所以，这是看见他生命的历程，就让我们也看见人对神的一个反应，人对真理的反应，人对神的反应呢，在不同的历程有不同的反应，但渴望我们每一位呢都能够非常敞开的，非常渴慕的来接受神。 我自己呢在生命的历程呢也是有不同的阶段。我其实呢是接触信仰是我幼稚园的时候，就读教会办的幼稚园齁。那我们读幼稚园的时候呢，那个老师就会跟学生说，诶，你们礼拜天呢可以来教会参加主日学齁。所以呢感谢神，我的虽然那时候我的爸爸妈妈都还没有信主，但是呢他们让我可以参加礼拜天的儿童主日学，所以我的国小几乎就是在主日学长大的齁。那在这么小的时候接触信仰，可是那时候虽然听过福音，虽然也看过圣经故事，但是呢圣经的话没有在我里面扎根。我当时会对人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呢我自己几乎没有读圣经，也没有跟神祷告。甚至后来升学上了国中，然后比较要花时间念书，爸爸就跟我讲好说，以后大学再去信耶稣吧。我呢那时候是爸爸的乖女儿，所以呢就没有去教会了哈。所以呢后来呢经过了终于到了大学的时候呢，上帝没有忘记我，让我的这个基督徒同学呢邀请我继续参加学校的这个学生团契，所以我一直到了大学的时候才回到学生团契，并且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呢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历程，但是感谢神，神没有忘记我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四个不同的环境里面呢，我们看见虽然有些环境是不适合种子的，但是刚才的比喻里面都有种子撒在他们当中。所以呢在上个主日的时候，惠慈牧师特别的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勇敢的去跟别人分享神的话，分享福音，我们要放胆的去讲。其实呢你不知道这个人他的生命是什么的光景，或是他在什么样的阶段，我们因此呢要努力做那个撒种的人。我们不只渴望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那个好土，我们更是要努力做那个撒种的人。不是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分辨说，哎，这个人他能不能接受神的话，其实那个是神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把握机会，在我们跟人互动接触的时候，怎么样把福音传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像我有时候我会坐计程车，所以呢我就是会在我随身的那个包包里面会预备天生出版的有一个平安祝福卡，好，上面有一些简单的话，甚至可以有 QR code 让这些看到的人他可以扫描，然后里面就很多这个福音的文章。所以呢我每次呢坐计程车下车结完账之后，我就会把那个祝福卡拿给对方说，诶，祝你一切平安，好，就让他里面有一些内容可以看。这是我一个使用的方法。好，所以弟兄姐妹怎么样把握机会传福音，这是我们都一起要做的。在传道书第11章第6节，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是的，这边提到不管任何时候都撒，因为你不知道你撒的种什么时候可以发芽，甚至你不知道你传的福音那个人他是好土，或是他是不同的土壤。但是重要的是，神会在适合的时候就让生命的种子，福音的种子可以发芽。在提摩太后书四章第2节，保罗也教导提摩太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也提醒我们，不管任何的情况，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把握机会，更多的把福音传给需要的人。在教会推动传福音的事工，我们知道说传福音的对象呢，我们常常用 best， 现在来用 best 来表达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哈。那实际呢传福音的对象呢，他们对福音的接触，对神的了解有不同的层面。那我们通常会把他们分成 A 类跟 B 类， A 类跟 B 类，在大家的那个小组聚会单的神的工有列出来，在可能周报上也有写。那个 B 类是表示呢对于福音还是比较保留的， 态度，可能呢，待会也会做 更多的说明哈。B 类可能没有听过福音，甚至有不好的印象，甚至还在观望，还在迟疑当中。那 A 类呢，是已经接触过，而且呢，非常的乐意，非常的敞开，非常的觉得是对福音是有好的一个态度的。所以呢，我们呢从没有信主到信主呢，我们把它分成五个阶段。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是哪五个阶段，我们更多的认识，也更知道面对不同阶段的这些 best， 我们可以怎么样跟神同工，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在一开始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 B 类的部分，这些人呢，他们可能没有听过福音，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为他们建立接触点。在我们台湾，你可能觉得说，诶，应该很多人都听过了吧，有听过耶稣，现在媒体那么的盛行。在好多年前，在921地震的时候，我们听到空牧师有说带教会的同工们有到南投那边去帮忙救灾，那他们接触到的一些在那边的受难的百姓居民呢，他们接触到一个年长的一个奶奶，然后呢他可能家人呢，他的那个遗体就在旁边，所以他非常的难过。但是呢空牧师就说同工们就赶快去跟他传福音，去帮助他，然后呢等处理好之后呢，他就说你们是谁，你们哪里来的，然后呢这些同工就告诉他们说耶稣爱你，然后这个奶奶就说什么搜啊就是他完全没听过耶稣这两个字。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说他们一定听过，他们一定知道，其实呢就是把握机会，把耶稣，把神的爱，把神的福音带给他们。好，第二个阶段呢，这些人他们可能听过福音，的确在他们身边有基督徒，或者是有人跟他们传福音，但是呢他们可能过往的不好的经验那甚至呢他们对福音的内容呢，他们有一些质疑，跟他们所认识的他们的信仰是有冲击的，所以呢他们呢可能有不好的感觉。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先处理他们的感觉，帮助他们对教会有更正面的一个认识，更新的一个了解因为可能有些人在他办公室最讨厌的那个人就是基督徒，会不会有这样的印象，让他对于这个宗教或是对这个信仰是不好的。但是呢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用彼得前书3:15来做我们的预备。我们来念这段经文，请：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是的，的确我们会遇到有一些人对福音是抵挡的，他的印象是不好的，但是呢我们不要自己先觉得这样的人一定不能接受，我们反而是不管任何的状况，我们都有一个预备，我们自己要先领受福音的好处，我们要跟人家分享说为什么信耶稣是好的，信耶稣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我们自己要有预备。在农历年的时候，这个农历年我有带妈妈，跟往年一样带妈妈都到外地去过年，去出游。那这一次呢，因为我的安排有一些不是很恰当，所以妈妈其实才出发没多久，她的身体就很不舒服，后来我就决定停止后面的行程。那我们在半路带我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导游先生呢，他就开车带我们到这个高铁站，要去坐高铁回到台北。那这个先生呢，在这个开车在我们的去高铁站的过程，我就跟他聊天，跟他闲谈。那在聊的过程当中，他依稀就有表达对一些政府啊，对一些政治的不满。那他也不是非常的抱怨或是讲，可是刚好就是聊到，那我听他里面有一些的觉得说对于这个政治是没有盼望的。然后我就突然有一个感动，我就把我们教会呢 Oikos， 我就告诉他说我们教会有一个社区关怀协会呢，在做什么什么事情，在关怀长辈，在关怀弱势家庭，在做陪读班。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就跟他讲。哇，那个司机先生呢，非常这个导游先生听了非常的感动，非常觉得非常的棒。但是因为他自己个人呢，他已经在多好几年前他经历了一个车祸，然后他那时候 候开始接触道教，所以他自己还是一个通灵者，所以呢在跟他对话的时候呢，他呢有他的坚持，他有他的一个认为，就是人应该是怎样，那我也不就他的一个言语来跟他争辩，那我就是用其他的方法来跟他对话。最后呢，我们快要到的时候呢，他就把他家里发生的一件事来询问我的意见，因为呢，他的家族呢有人过世，但是呢，当中的家人有基督徒的家人呢，做了一些的做法呢，让他非常不解、不以为然，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方式，所以他来询问说，哎，基督教有这样的规定吗？所以我就在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经验或是我的想法来跟他讲，那当然呢，就是说让他可以减少一些的负面的想法跟疑虑，这是在农历年的时候我的一个经验。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要看见呢，这些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他们不见得是故意敌对，而是呢，他们有过往的一些的价值观认知，或者是他们有不好的经验，他们才会对我们的信仰呢有一些的疑虑，或是有一些负面的感受。我们要用一个很敞开的，用一个心中的盼望跟他分享我们得着福音的好处。第三个阶段呢，这个福音朋友信主的阶段呢，他已经有接触了，然后呢，哎，愿意跟我们有一些后续的互动。可能呢，这些人呢是跟我们有一些同样的一些兴趣小组，可能一起去学插花，一起去做运动，去认识的朋友，或者是呢，我们邀请他们来参加幸福小组，哎，他也愿意，愿意说，哎，你可以，我们有一个茶会啊，等等的，你愿不愿意来？那这样的朋友，第三阶段是愿意的。那在参与这为期一段时间的一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呢，跟他们建立友谊，然后建立更稳定的关系。我之前也听到我们当中有姐妹，她是化妆专业的化妆师，所以呢，他就举行了，他就在他的 Facebook 上贴文说，诶，有谁要学化妆？然后呢，他借着短期的化妆课程，其实就是在预备这些人成为他的 best， 成为这个福音的朋友，所以呢，诶，我觉得大家集思广益，用各种的方式来接触这些福音朋友，更多的使他们能够有机会听福音。因此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五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请。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当我们邀请这些福音朋友跟我们的基督徒的团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主里面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他们就会感受到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求神使用我们更多有智慧的带领他们。再来我们进到第四阶段，也就是 A 类福音对象的阶段，我们看见这样的第四阶段的福音朋友呢，他们已经可以跟我们呢更多的谈信仰，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邀请他说，诶，可以跟我们做一对一，甚至一起看圣经，我们可以更直接更公开的讨论跟信仰有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继续邀请他参加我们参与的小组主日聚会，还有教会的一些不同的聚会，是要帮助他可以透过认识神，更多的经历神的大能。这是第四个阶段。但是这个阶段的福音朋友，他还没有决定要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所以呢，你如果邀请他说，诶，你愿不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进到你生命当中，他可能还在考虑。好，第五个阶段呢，就是他愿意决志，愿意邀请耶稣，他愿意更多的委身。这个时候我们要帮助他对真理有更多的了解，引导他可以更真实的让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宰，让他学习基要真理。那这个时候呢，也可以邀请他教会参加教会的一万营会以及成长班，这个都是欢迎还没有受洗但是已经决志的弟兄姐妹可以了解，可以参与的。所以我们看见呢，针对不同阶段的这个 best 这样的一个福音朋友，我们要用百般的智慧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二十八节，我们很熟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请。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是的，我们讲的这些种子，我们讲的这些福音，讲的圣经神的真理呢，我们需要两者个人能够领受的方式，好像耶稣用比喻的方式，我们自己也要有智慧，但是不打折，不要灌水，然后不要用错误的教导，可是呢我们要有智慧的跟他们分享，把他们更多的带到神面前。在上个礼拜惠慈牧师有提到，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呢，他从参加幸福小组开始，那他因为自己的女儿呢是在学生牧区信主的，然后呢慢慢的呢他自己受邀参加幸福小组，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一步一步的参与成长班、门徒班、领袖班，他现在也已经是晋升学房的培训生。不止如此呢，他们家三代都一一的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今天呢，我特别邀请他在我们当中来分享，我们请刘耀进弟兄来分享他的见证。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谢谢，谢谢玉倩牧师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全家信主的历程。这段历程根据金长老的精密统计，真的是走了十年再加一天。我记得2014年4月12号，我的女儿在青崇受洗成为基督徒，接着她就邀请我参加教会实验性的幸福小组。当时我故意迟到一个小时，因为我只是想要来谢谢教会对我女儿有这么好的造就，那我个人呢完全没有想要信靠耶稣。那在我记得在那个小组结束前，就有人带我们做主导文的祷告。那因为我个人的比较社会性比较强，我还跑去跟那个人打屁说啊，同学，你的口才真的很好，你受洗了吗？结果两天之后，在同样这个地方主日讲台上，我赫然发现那个口才很好的男人竟然是高国柱牧师。感谢主，我受洗后神就接手亲自带领我太太面前的道路。顺服就是蒙福，说时迟那时快，我太太也受洗了。当基督成为我家之主，我儿子感受到这个家正在进行一个结构性的改变，他无法置身事外，于是他只好跟着受洗。那我儿子就跟我分享说，他当然知道受洗之后好处很多，但是第一个好处就是从此以后他就可以跟他的爸爸，也就是我，可以平起平坐，以弟兄相称，而且还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啊，各位都知道最困难传福音的对象就是那个从小看你长大的爸爸跟妈妈。我爸爸今年85岁，他常年头晕啊。他告诉我，如果上帝能够医治他，他就愿意跟我信耶稣啊。于是我立志每天晚上都要拉着我爸爸妈妈的手做睡前祷告。哎，第一次就吐血啊，因为我开口就说，感谢主，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我爸爸马上给我紧急刹车 K 我说，淡起来我人都好好的只是头晕这怎么会是人的起头？我应该还能多活个几年吧。笑脸呢？你会不会太心急了？神的时辰到了。当父母成为我信仰中最迫切的祷告时，我惊觉我自己在我的父母面前，我的信心非常的微小，我的祷告枯槁，我的服事在忐忑中飘摇。第一天，我先祷告他们身体健康； 第二天我就祷告他们万事如意，第三天呢，嘿，心想事成。那第四天呢，再来呢，天哪，我没辙了，我脑筋一片空白，我向神讨救兵，求神在我胆怯词穷的软弱上彰显他无所不能的神奇。那么神就光照我，一幕幕忆起我的童年往事。那个是父母毫无保留的慈爱，完全没有底线的宽容，还有我那些鲁莽忤逆的顶撞。神跟我启示说，孩子啊，你从小到大有这么多狗皮倒灶的事，你要跟你的父母道歉道谢道爱，然后还有陈长老、黄长老，还有师母，以及张俊宏弟兄，以及众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在为你代祷。孩子啊，你的祷告怎么会没有力量？感谢主，携手同心祷告半年之后，就在上个礼拜六4月13号，我的父母同心同时得救受洗。感谢主，谢谢，感谢主，事情就这么成了。你看到现在都已经经过一个礼拜了，我还是会不住的惊叹赞美，路上走路都在吹口哨，好像刚刚做了一个非常香甜的美梦，美梦完全得应许。感谢主，恩典还是要继续。最后请容我用约书亚记24章15节下作为结束，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谢谢大家，谢谢。
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感谢神，从耀敬哥的见证分享，除了呢，我们相信神的大能可以帮助，我们也要对神说，主我们也要，阿们吗？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也要来信耶稣。不止如此，我们看见他给我们很棒的见证跟榜样，就是说他虽然看见自己的小信有限，可是他就是来寻求神，神就会给他够用的恩典，给他智慧，当然神同时也在他家人的生命当中来动工。所以呢，其实我记得培训生说他们当中有牧者提醒他们说，我们是做最小的事、最大的事、最不容易的事交给神。好，所以这些我们都放心交给神。因此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呢，要领受福音的好处，要先得着神的爱跟恩典。我们请敬拜团先预备。所以呢，我们自己呢，先得着那样的好处，先被神的爱来充满，我们也在用神的爱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神量给我们的 best。 在哥林多前书9章的23节的经文，好，在我们先来看多林，对，9章23节，我们来念这段经文，一起来，请。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是的，我们自己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也要跟人继续的来分享，不要福音只停到这边。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因为他妈妈再婚，然后他的继父把他们带到教会，但是呢，他的继父很可爱，说，我已经有你们信主的扣打了，我就不用再传福音了。那我们当然觉得，不可以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跟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那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3章6到7节的经文，我们来念这两节经文，请。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们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是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是的，所以我们看见呢，其实呢，在传福音的路上，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不知道我们所接触的这个人他的反应、他的信仰的阶段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就继续不断的每接触到一个人，我们尽我们所能的把他带到神面前，大家一起接力，就可以把人更完全的带到主的面前。因此我们要为自己来祷告，求神使用我们成为一个传爱的器皿、传福音的器皿，更多的领人来归主。我们就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活出爱，我们来回应神，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请我们一起起立，在神的面前。有一份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曾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
从头。有一份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
告。在前面撒种的比喻当中，我们看见每一个人对于神的话的一个领受的程度是不同的。我们最期待就是自己像圣经所说的是好土，渴望我们的生命也可以继续的结果，可以长大30倍、60倍、100倍。所以我们来为自己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成为好土。对神的真理，我们先要领受，我们得到帮助，也才能够把这么好的真理分享给别人。我们先为自己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对他充满渴慕，充满顺服跟信心。我们同声来祷告，请主。是的，谢谢你来到你面前为我们自己来祷告，让我们在传福音前自己先得着福音的好处，对你的真理更多的认识，对神有更多的了解，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所走的路是蒙福的路，是宝贵的路。主，我们对你有更多的追求，主，以至于别人也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不一样的生命。求你来施恩，主，使我们更多的向你展开，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主，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一起来回应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
身边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在台湾地区，我们说基督徒的比例其实还不到20%，真的是少数。因此我们真的是迫切的希望，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我们渴望更多的人来归向神，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同学 邻居，我们都渴望他们可以一起领受福音的好处。主，我们现在就一起同声来开口，求神让我们更有智慧，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属灵认领，渴望常常的借着祷告，都把他们更完全的带到神面前。我们就开口同声为我们的 Best 来祷告，请。谢谢你，我们来到面前，为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来祷告，为孩子的妈妈、孩子的妹夫，主还有很多的阿姨、舅舅、表兄弟姐妹，主继续的来向你呼求，主我的许多的同学也求你来得着他们，主让孩子勇敢的、积极的，主来跟他们建立进一步的关系，并且更多的来跟他们分享神的救恩，求你自己来彰显你的大能，掌权在我们当中，求你打破他们背后的坚固营垒。不幸的恶心，使他们更多的来归向神，求你自己继续的来动工，让我们继续的来回应耶稣的爱，激励我。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
小组，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牧区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一起筹备幸福小组、幸福茶会，或是我们有什么的福音行动，用愿神继续的来使用，感动更多的我们邀请的 Best 一起来参加，让他们在这个聚会当中，在跟我们互动当中，可以遇见神、认识神，为我们在筹备的幸福小组、幸福茶会、幸福列车来祷告。我们也继续为着教会，借着每一种的一方式，借着幸福主日，借着各种的方式，可以接触到这些福音朋友，使他们的生命可以来遇见耶稣。因此我们同声开口为我们教会来祷告，请。主是的，谢谢你，主也继续的为教会来祷告，让我们一起的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团队，渴望更多的人能够因着我们来认识耶稣。我们借着福音小组、幸福的茶会、幸福的小组、幸福的主日，各种的方式，是为要得着更多的人来认识你，就求你自己来纪念、来祝福正在筹备的同工们，我们一起同心的来预备，主更多的把人完全带到了主面前。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一起
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请杨吉田长老带我们做最后回应跟祝福祷告。
恩主耶稣，我们在主你的面前向主你来献上祷告，求世人的主耶稣，你今天对我来说话。主啊，你这比喻是什么意思？主啊，我渴慕知道主你这比喻是什么意思。许多的时候我们在这礼拜堂里面听到，我们都觉得这个太熟悉了，这个道理我都知道。但是父神，我今天在主你的面前向主你来求，求世人的主耶稣，你把你的感动的灵放在我的里面，以至于主，我今天再一次听到路加福音第八章这样子一段的比喻的时候，主啊，我可以在主你的面前向主你来求，说主你告诉我这一段比喻到底要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我求施恩的主耶稣，你自己来恩高赐福，恩高赐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好叫我们一同来领受主你自己所喜悦的那个叫人得着福音好处的那个生命，在我里面被发动起来。哦，主啊，让我成为一个，让我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主啊，我可以不断的接受主你的爱，也我也可以把你的爱一直分享出去。主啊，我求施恩的主耶稣，让我真是在主你的里面。主啊，我每一天，我每一时都可以经历主你更新的爱在我当中。愿施恩的主你自己施恩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充满与交通，临到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今天的聚会在此结束，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周主日见。